那我们今天要看到210页。好，在这个10:26这里哈，没错嘛哈。好的，10:26，举例来讲，一个儿童可能天生就有强烈的音乐才能。假设这个孩子是非凡的天才，在还没有大到可以开始任何一种训练的时候，他在其他层面就会知道自己一生里当代音乐会采取的可能方向。啊，这个有趣咯，小孩子一出生啊，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带着他的特质来的啊。可是我们会看到有些小孩子那种可能音乐的天赋、美术的天赋啊，有一些天赋特别特别的这个明显，特别的这种强烈，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这种天赋就会发挥。好，最近常常在 YouTube 上面都看到5、6岁的小孩子钢琴弹到简直是棒极了，你一看就是天生音乐家、钢琴家。好，天生就会。还有个自闭症的小女孩画画，哇，她的画已经卖到好高的价格，好像从3、4岁就会画。她自闭症这个小女孩，然后她就跟一只猫，他们养猫在跟她相处，这个小女孩的画作非常非常大幅，而且颜色很丰富。那这种从小就展露一些这些才能的小孩啊，他说哈，他呢其实一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受到任何训练的时候，那他其实就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才能在这一生里面大概的发展方向，他大概已经知道了。而且更有趣哦，他在做梦的时候会跟其他年轻刚萌芽的音乐家认识，虽然他们也是婴儿。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这种有天赋的小婴儿哈，他们在刚出生的时候竟然在他们的梦中大家彼此已经都在认识了。我看到这一段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哈，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会不会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梦过了，我们大家彼此都认识了。好，虽然我们出生的时间不一样嘛，出生时间不一样，可是放眼望过去大概年纪也没有差太多嘛。不好意思哈，对那个20、30岁的我们就例外。好，可能只要中年人40、50岁的，会不会我们在出生没多久我们在梦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一起上过课了，我们可能有过类似的一些交流了。好，那他说再一次可能性将设定进入运转状态，以使每个孩子的意图都得以向外伸展。好，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性将设定进入了运转，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虽然先天带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些音乐特质，好，他被设定了有一个这个发展的方向，可是呢他的意图都还是可以向外伸展。什么意思？他可以选择不要当音乐家，他可以选择不要当钢琴家，他可不可以选择弹钢琴只是他的业余兴趣。好，就像他没有走舞蹈家的路线，可是他的舞蹈后来是用这种方式在呈现，不是专业的舞蹈家，可是他现在也可能很快可以变成舞蹈老师。可是在之前他的人生计划里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预设了。好，所以即便你与生俱来带来了什么潜力，可是你还是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好，不同的发展方式。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小孩子，哇，你怎么那么会画画，你好棒，将来一定要走绘画路线，然后就开始带着你的小孩子一直往这上面走，有没有？好，后来你的孩子呢一直都参加画画比赛，一直都做这个做那个，做到他后来对画画很大的反感，一想到画画就会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啊。后来我们说很多的天才都被折损了，好，因为有太多的期待，很功利的想法在一个艺术创作里面。好，很多尤其是弹钢琴的小孩，很多到后来都对钢琴非常反感。好，为什么？因为钢琴就是一直要坐在那要练习呀。哦，哇，只要你展露了非常棒的一个天分，你的父母亲就会怎么样？你每天都要跟我练习2个小时啊，人家都在玩吃冰棒，你不可以吃，你要坐在那里。我小时候学钢琴哈，我有一个跟我同年纪的女孩，那他们家就是全心栽培他，他爸爸妈妈其实收入没有那么多，好，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他身上，因为他从小去参加钢琴比赛都得第一名，好，他的钢琴很棒。后来他们家客厅只有一台平台钢琴，在我那个小时候，你看平台钢琴要多少钱？ 父母亲倾其全力所有的家当买那台平台钢琴，所以他们家的客厅没有沙发，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钢琴。然后他一定要去弹钢琴，然后他的父母亲真的连个冰棒都不愿意买给小孩吃，他说这些钱要省下来。我后来就是因为吃很多冰棒，所以我没有发展那个才能。我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定坐在那里，因为想玩这个想玩那个。可是我跟他有跟同一个老师上过课，那个老师后来说我很有天分，我为什么不学？我现在一想，一定是冰棒吃太多了。啊，我学东西很快，可是有的时候没耐心。钢琴就要一直在那练啊，每天都要在那练啊。可是后来我很喜欢音乐，我对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这种乐曲我很敏感，我很有共鸣。那我也许没有去成为一个学钢琴学音乐的人，可是也许我用其他的方式，这样的一个音乐可以成为我生活的调剂，你看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好，所以不是每一个一生出来带着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什么才华的小孩将来一定会走上这条路啊。那我觉得大人要学会的就是不要折损他，然后变成本来是很有兴趣后来变成反感啊。你只要不要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然后你就适性发展啊，你就让他顺着他的一个意愿啊，还有他人生的一个挑战来发展。好，那接下来啊，然而呢有很大的弹性，按照个人的目的，许多这种儿童也会与过去的音乐认识到某个程度，这适用于每种领域的努力，就如每个人增益了世界的现况，并且就如每个人的意图增益了其他人的意图，其效果相成，造成了你们世界的成就。而成就的缺乏当然也是产生出那些也是如此明显的匮乏。好，简单来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好，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目的，好，比如说这个小孩子音乐很棒，他其实也会跟过去的音乐家做连结。我就相信那个五六岁弹琴弹得这么棒的小孩子，有点像莫扎特上身一样。好，有些小孩子从小就会作曲，好，就很有这种天赋。你想他在做梦的时候，他会不会跟很多很棒的音乐家做连结？会呀，就像鲁伯，他不是接收到，好，你看威廉詹姆士的这个哲学观、世界观，对不对？他不是连接到那个谁，那个画家塞尚的世界观，有没有？哎，在他出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哈，假如你要发挥什么样的才能，假如你很想画画，好，你要不要请梵谷来帮你的忙？好，你可不可以请这个塞尚来帮你的忙？可不可以请莫内来帮你的忙？好，你看看你喜欢谁的画风吗？假如你很喜欢音乐弹琴，好，那你可不可以请贝多芬来帮你忙一下？可是你不要跟他一样耳聋哦。OK， 好，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那他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连结。可是呢，好，这个孩子的表现，他其实也帮这整个世界带来了，注入了一个新的这种成就感，新的成就。那每一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所以赛斯说，每一个婴儿一出生，他就携带了一个新的讯息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每个孩子都为什么都是这么的独一无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特别，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生命的努力都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精彩。所以你要不要把自己活得很精彩？因为你的精彩就是世界的精彩。好，那世界的精彩也是有很多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精彩，你有没有被这个精彩给影响了？有啊，啊，你看到人家怎么跳舞跳得这么好，后来你的脚就开始发痒，然后你觉得哎，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于是你就开始试试看，于是你就哇，天哪，原来我很有舞蹈的潜力。那别人在舞蹈上的一个表现，好，你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好，别人非常专注的成为一个舞蹈家，或是他把跳舞跳得非常的欢乐开心，那后来你认识他，好，或者你辗转得到知道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到他，后来你也很想要去跳舞，你看他的经验有没有让你也开始分享到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只要你把自己活得很精彩，那你同时也造就了这个世界的精彩。而这整个世界是这么群体事件，这么群体的这么多的人一起把精彩放进去，然后你这个个人也会受到这个精彩的影响。啊，原来人可以这样子活，原来人可以这样子做， 有没有？好，所以嘉伦，你知道吗？你可以这样的活着，你给好多人好大的鼓励哦。虽然我不是说应该把快乐架设在你的痛苦上了哈，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而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特质，活出生命的那个状态，都会成为别人的一个影响力的来源。好，你都不知不觉的在影响别人。好，他说成就是如此哈，可是匮乏也是这样子哈，你老把自己活成一个缺这个缺那个痛苦不堪的人，你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呀，特别影响到你的小孩嘛。你的小孩还没有选择的能力，他是看着你的。好，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就直接影响到小孩子嘛，对不对？家庭氛围是如何的，什么状态，那这个小孩就会被这个家庭的氛围给影响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问，哎，我的小孩子可以摆烂吗？当然可以啊，因为你小孩太优秀了。我们讲一个特质上哈，很喜欢念书的小孩，再怎么摆烂也不会烂到哪里，他顶多念教科书念到其他的书而已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也许他在求学的路上觉得好烦好无聊，他不想再念那些教科书，他有没有可能念其他的一些书而成为了某一个专家？有可能哦。所以很爱念书的小孩，我们现在都只把它定义在念我们的教科书哦，好，在教科书上有所成就哦。可是假如他很爱念书，是除了教科书以外所有的书都很爱念，你可以说他不爱念书吗？考试可能考得一塌糊涂哦，好，可是他可能这个大英百科全书都看过了，他可能看过很所有的这些世界名著，你说他是不是爱看书的小孩？因为我辅导过一个高中的孩子，他爸妈就好担心说他一点都不用功，怎么办，都不爱看书。可是这个男孩子告诉我说，他把图书馆里面所有的小说都看完了，所以他没有时间看教科书。那你说他爱不爱看书？好，他爸妈就讲一句，看那些小说有什么用？男孩子看这么多言情小说有什么用？这男孩子是同性恋，很喜欢看这些言情小说，而且还会跟我讨论《欲望城市》。各位有看《欲望城市》吗？哦，他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呢。好，他会跟我讨论很多很棒的影集或是小说。他每次来那么忧郁，有的时候不知道该讲什么，我说我们来讨论什么小说，哎，你最近看了什么影集，看了什么电影，哎，他就很开心，就会跟你讲。他现在在加拿大念书了，很严重的忧郁症的孩子，你看也是鼓足勇气，妈妈当然也费了很大的劲把他送到加拿大，因为他想去，而且他就在那里开始去念大学啊，大学毕业了我忘了，大学毕业了哈，继续到那里去。好，所以不要把孩子的未来看窄了，这段话也是这个意思。他也许与生俱来带来了很好的潜力，可是他不见得是用着你认为的方式在发挥，他可能是用其他的表达方式在发挥。好，接着啊，请等我们一会儿，有些读者有兄弟或姐妹啊，或两者皆有，其他人则是独生子，你们对个人性的想法与你们有很大的妨碍。再说一次啊，意识的每个部分虽然是他自己，但或多或少也都包含了所有意识的潜力。好，因此你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私密资讯其实远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私密，因为在任何事件的经验背后，每个人都拥有和那个事件有关的其他次元的资讯，那是你通常没有知觉到的。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好，我们一直都在讲个人性个人性，好，你以为你个人的生命经验独属于你个人的，其实不是。我刚刚有讲，别人活得很精彩，你也受到人家精彩的影响，你活得很精彩，别人也会可能在梦中啊，在一种出神的状态啊，在某一种心理的状态，你会截取到别人的活得很精彩的方法，大家了解吗？所以你的个人性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封闭啊，所以很多的讯息其实在心灵的层面都是敞开的，很有趣哈，它都是敞开的。好，那简单来讲，教授说哈，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秘密了，没有所谓的秘密，我们彼此一直都在意识的层面上面互相在流动，好，在分享， 然后在彼此好这个截取别人的资讯，然后成为自己的可以使用的一种资料。好，那特别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啊，你被卷入任何一种群体的事件，从一场音乐会到一次雪崩，你在其他层面也觉察到了导致那个特定事件的所有行动。好，如果房子是用相当可见的砖建造的，那么群体事件就是由许多微小而不可见的事情所形成的，不过每个都颇为精确地契合在一起，在一种每个人无形中都参与一手的心理砌砖工程里，这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的皈依以及天灾。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群体的事件或是一个大自然的事件，是集合了很多小小小小个人的事件或个人的情绪感受汇集成发生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个人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情绪和一些想法是隐而都就是太细微了，所以你不知道。比如说162个人一起在这架飞机参与了失事，各位至少有162个原因，好，162个不同的人生。那我刚刚在讲每一个人他周遭也有他的人际关系网，有没有？所以一个162个人失事的飞机事件只是162个人的事情吗？不是，好，这个简单的一个去联想的角度不止，可能牵涉到，好，假如一个人跟30个人有关系，这30个人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有很大的痛苦，这30个人每个人有没有他的30个人的人际关系圈？然后各位你就想涟漪这样一直蔓延出去，所以一个162个人的事件不会只有162个人的人生事情而已，好，他有很多的连带关系。好，然后越远越远的那个你就觉察不到了，对不对？好，你只会觉察到在你身边最深刻互动的那个人生经验。好，你看比如说像选举，好，为什么这次台北是柯文哲？大家发现他一上任之后就觉得他好像越来越亚斯伯格症，为什么有人说他亚斯伯格症？因为他可能都一直用着他自己的感觉想法直接表达他的政见或是他的做法，对不对？好，然后让很多人都心惊胆跳，好，都心惊胆跳。那为什么是柯文哲会被当选，会被选出来？好，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假如柯文哲他是后来房子的样子，这个房子是很多砖砌出来的，好，每一块砖都是决定这个房子样子的基本条件，大家了解了吗？柯文哲会被选出来，就是集合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些意念、好目的、好一些心态，叭叭叭，慢慢聚合起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来回到你个人的人生，你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有好多关系人，好一起成就你的这个人生？有没有？你的孩子成就你当妈妈吗？啊，你成就了你父母亲，当他可以当他的，当你的妈妈，当你的父母亲。好，各位，你现在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思考，你就知道这段话在说什么了。好，每一个群体的事件，好，比如说雪崩，啊，为什么刚好你在那里？啊，可是你在那里却没有被埋到，为什么？你提早一天接收到你家里打来的紧急电话，你离开了，那我不能够去滑雪，于是你就没有参与雪崩。好啊，参与雪崩的每一个丧生的人，哈，每一个在雪崩里面死掉的人，有没有都有他个别的人生的原因？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很细微的，慢慢慢慢慢，叠着叠着叠着，发生了这件事情。你的人生假如是一栋房子，每个人的房子的样子都不一样。假如说每个人的房子都是由砖块砌成的，那么我这栋房子是用多少砖，什么样的砖，什么品质的砖，才能够砌成这个房子的样子？大家了解了吗？你的人生是由每一个砖，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它慢慢慢慢堆叠出来，你后来才会有这样的一栋房子，你的人生才会呈现这个样子，不是你一个人办到的。好，这段话在讲这个。来，我们来看到 213页。好，213页。我知道鲁伯是在找那个会意啊，因为前面那个郑凯字哈在讲这个鲁伯的一个梦。好，那我们大致上来看他的梦好了，212页哈，在中间这一段，鲁伯在讲他做了一个梦啊，他说我睡了一个午觉，醒来的时候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梦。首先呢，我在一个房间里向一群人问关于会议的事，我想知道是否有这一回事。那立刻有一道如门板宽的白光由地板直冲过天花板，在光上面或者里面有一些符号，我立刻呼呼的一声窜进了那道光里，以极大的速度上升穿出了房间。我变得有点害怕而想回来，我想我是怕会完全失去自主性。我不知道看到了什么，立刻回到了房间，却忘了我是如何做到的。好，后来我在像是一个卜卦算命的地方告诉一个女人我的经验，当我说我是赛斯资料的作者的时候，她变得不高兴，说他们不接受她，但这并没有令我困扰。好，鲁伯睡午觉做了一个这样的梦，那后来赛斯就给他做了一个解读哈。赛斯说，我知道鲁伯是在找那个会议，但事实上他是在找一种最高层的忠告忠固。很有趣，他特别写那个英文哈，有一点点像。鲁伯以为是会议，其实他误解了，是忠固。好，你看这两个英文字有没有只差了一个字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梦听到一些讯息，会不会是我们会错意了？尤其哈，我们的中文字有没有？好。我们的中文字有没有很多声音啊、就是念法都一样，可是其实那个字是不同的嘛，意义不同。好，那后来呢，鲁伯呢，他说因为同音而变成了会议啊，附带说一句，这是个极好的名词，代表了对任何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切身并且最高层的忠固。好，鲁伯不就是他说他好像在这个问有关会议的事吗？好，那这段的解释是什么？他其实是要找更高层的意识来给他一些建议。他一些看法。有的时候我们做梦哈，你可能会梦见老师的形象来跟你说什么，有没有？好，因为老师象征什么？可以教你东西的人嘛。好，那当你好像有什么不懂，人生有什么疑惑，有时候我们在做梦里面，我们就会好像找一个你比较认同的一个形象，就说比如说是你的老师，或是哪一个权威人物来教你，对不对？好，所以听说许医师晚上做梦也都很忙的，好，很多人都会梦见他。梦见他来说法，大家了解这意思吗？那真的是许医师去了吗？不是嘛？好，我们自己内在投射出一个我信任的象征性人物，所以我认为他可以教我什么，他说的话是我信任的，所以他会投射出这样的一个象征性人物。那么鲁伯哈在讲这个会议或是忠固，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他以为他在找一个会议，他想要知道，其实是他希望有更高的意识来告诉他一些更高深的道理。所以下一段说，他在找一种更高的意识状态，那个代表了一种独特却又宇宙性的资料和启示之源。好，那这样的一种全源的确对每个人都存在，不管他如何被诠释。好，各位，其实你都能够接触这种高层意识的资讯，每个人内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跟能力。好，只是我们开发了没有，好，有没有对焦。好， 那在这个情况里，白光是一个特有的象征。好，他无法消化这个资料而变得害怕起来，至少到某个程度，因为所涉及的经验庞大而被吓着了。就好像他为了个人的理由而在追求那个古老却又长新之知识是如此的无所不包，以至于他的个人性没有办法一边处理他，同时一边还能够维持住自己必要的关系架构。所以一个相当自然的反应，只因通常他对这种经验很不熟悉。好，意思也就是说，鲁伯为什么在梦里面要去找所谓的会议，其实是中顾，因为他想跟较高层的意识啊来引导他，告诉他他其实在所有感知到的这种宇宙更深刻更古老的这些资讯好是没有问题的。好，是他内在里面很渴望能够更了解的部分。但是呢，鲁伯的个人性，他会害怕，哇，这么庞大的资料，我知道这么多人生的真相，那我的关系，好，我在这个实相里面，好，我的一个个人性的一个状态会不会被打破，会不会被破灭。好，简单来讲，各位，比如说你还没有学赛斯心法之前跟之后有没有不一样，你有没有听到很多跟你过去所相信的很不一样的事情？你过去你有听过任何人跟你讲说你可以摆烂吗？没有吧，更坚强啊，怎么可以摆烂？你摆烂的话你就跟不上人别人了，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意思也就是说，当他发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成功意义，或是人生的真相，人生的意义并不是在个人的这种非常物质化的成就里面的时候，各位，你会不会开始有撞击？好，我为什么要这么钻研着要成为第一名，或是要考上第一流的学校呢？好，我为什么要一直努力的去赚这么多钱，可是我弄得又不开心，身体又不好，会不会开始思考？后来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赚钱了，我不要再那么努力了，我把公司收一收。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太太会不会紧张？他爸妈会不会紧张？他小孩会不会担心？好，因为他对人生可能他内在里面有他个人的体会了，所以他开始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生活态度了。可是他周遭的人可能还没有追上他的改变，或是还不了解他的改变，会不会担心？对，我想这个例子还蛮贴切的。问你看文字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好，意思只要在鲁伯来看，他知道有更深刻的这种宇宙的秘密，宇宙的道理，他看待人生会不会有不同的角度了？那他跟他原来的这些关系网会不会开始有变化？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了赛斯之后都没有朋友了？好，有一点点这种微妙的改变，因为你看待人生的感觉不同，你转向了，你从原来你熟悉的环境里面开始要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你会开始交新朋友嘛？可是你的旧朋友你还会在那拉扯，有没有？哎，怎么我跟他的关系变了？可是我的脑袋我的感觉还停留在跟他的那种深刻的关系，好，深刻的情感流动交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相处就越来越怪，越来越不舒服，冲突越来越多，因为你自己个人内在开始在改变了。好，各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生命过程。好，有时候你会感慨，我的老朋友怎么对我这样子，本来我们两个是知交，可是为什么后来越来渐行渐远？你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会呀。你为什么会跟另外那个同伴打成一团？因为跟他能量不合了嘛。你所走的路线跟他所要的，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了吗？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吗？所以你必然会在你接收到更多的你觉得被开启的一些讯息一些知识之后，你跟你原来的那些朋友，原来的那个关系网，甚至原来的环境，原来工作的心态，好，原来看人生的那种心态，你开始不一样了。丽兰有没有很不一样？你看你跟你的那个亲密关系的伴侣有没有越来越不一样？我没有在搞分裂哦。可是各位，我跟你讲，你不要害怕，我这样改变，我是不是一定会跟我的另外一半分开？ 万一分开表示也是自然的后果。可是假如还要再相处，好，你会有一个阶段，一开始的阶段分开，好，我们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是分了之后再合是不一样的哦。好，也许他被你影响了，你慢慢的带领他，也许你有更大的包容，接受他的不完美。过去他不完美，你老是跟他吵，可是现在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不完美是为了更大的完美，好，不完美是因为他有人生课题，哒哒哒，你可能知道很多，你反而跟他更包容、更接纳耶，你们的感情可能会更好耶。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是一开始还不明白，一直排斥，对不对？好，丽娜这么不长进，好，你都还在搞那些东西，可是后来你会发现，我今天会跟他在一起，好，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因缘要学习，所以你又会开始不一样的心态哦。丽来，你觉得呢？对啊，你拿麦克风好不好？你被吓到什么？被吓到什么？你看我真的在帮人家收金的。对，我常常都觉得有的时候要来做个案心理陪谈哈，其实真的就是在收金哎。嗯，我们卡到音。好，可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卡到音。我们都有一个选择自己要向阳的那一面，要给人家看到的那一面，我们觉得别人比较会接受会喜欢。可是你一定也有那个哈，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不想看到，是你自己都不想要看到的那一面，叫做阴暗面，所以叫卡到阴啊，了解吗？好，把它卡住了。来，你说。
我刚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老师今天所讲的课，都一直讲到我内心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头脑在晃的时候，在想我下午一定要再找你去问一个补。问我内在细胞的那种感觉。
好，我帮你补过一下。
对啊，其实我一直学赛事，一直害怕说，一直在改变、改变、改变、改变。啊，改变其实是真的是一直往好的，没有往坏的。
对。
只是说，有时候现在懂了之后，拉回来那种感觉真的是会害怕了。嗯。就是那种喜悦出来的时候，你会害怕说。会不会瞬间又洗掉？
太不真实了，喜悦到太不真实了。人生原来这么简单，人生原来可以这么喜悦，
对，
人生原来可以这么丰富。
其实怪怪的，没什么钱、哦，没什么大餐，没什么好的衣服，可是就是现在的生活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让他会感觉到真的会害怕。
他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的，好，现在人生怎么那么的好，也没有钱，也没有更丰盛的这个什么物质享受，哦，然后跟过去实相上的环境也差不多，那个男人也差不多也是那样子，可是为什么我现在的主观感受是这么的喜悦跟快乐，开始有点感觉怪怪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万一哪一天我又调回灰姑娘的样子的时候怎么办？
我一直在上前期完接触了跟家珍老师开始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慢慢一直很喜欢这一堂课。然后我在想，我为什么以前我所赚的钱，我每天也是五六万块，可是到我现在我什么都没有，我每天没有在赚钱。我已经过了两年了，可是我现在活得比以前更好。
嘉伦，有没有听到？好鼓励人哦，好鼓励人哦。对啊，
以前我赚了一天五六万块的时候，
一天五六万呢。哇，你富翁啊。
我很富翁啊，以前我真的有钱，我爸爸妈妈，我小孩子，我妈妈没有不在了，我爸爸，我小孩子，我的周遭亲戚，他们都享有我所赚的钱，可是当我现在没有赚钱，我什么没有的时候，原来什么都有。
他 开悟了，
所以我会害怕。所以刚刚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一直点的时候，我就想，我下午不上情绪修炼，我要找你，我等下去找奥秘书，然后去找你。
害怕消失掉了。
对，
现在他的这种快乐哈，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人生观。所以转变了那个人生观之后，他觉得好不真实，怎么会快乐成这样？现在两年没赚钱也没钱，每天要跟他的那个家里的那个男人伸手要饭钱呢。可是他过去是一天赚五六万，哎哇，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年下来有一两百万有吧？
不止吧？
我不晓得。啊，其实我经手就是他薪水，然后他拿去玩股票，我从来没有打扮过，也没有买过漂亮衣服。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完全什么都有，
而且变得更漂亮、更年轻。嘉伦，你知道吗？那天他化妆是他人生第一次这样化妆，连以前结婚都没有化过妆。
我刚刚在一直想同学的脸，但后来他说12月13号，我才想说，哦，他是坐在外面叫我们进去化妆那个同学，我才想起来。
那些化妆的团队都是他找来的，都是
他。对啊，后来我、就是、
他的关系。
我在想起来啊，是不是他找来给我们化妆的那一些人
啊？是啊，
就刚刚
那都是嘉伦对基金会的一个协助跟帮忙，这些化妆师都是义务的。他们从第一次乐活团为癌友们化妆，他们自己都好感动。可见你的人生应该要更快乐，因为以前是月收入百万，好、哦、啊，你还比他少一点，都可以快乐成这个样子，你应该会可以更快乐一点。
啊，你说的，我们学三师之后，他们我的周遭的亲戚、我的朋友，他们现在讲的话，就是啊，你没钱，啊，你搁打工找一小可，啊，你爱开钱呢，我对啊。可是至少我的命活下来，我要以后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可是他们不会认同我就讲的话，啊，我就越朋友越来越没，
越来越少，对不对？
可是我这边人，
你看这么多朋友，
对啊，跟他们完全理念不一样。
对，这就是有趣的事情啊。我们会不会，我们这一群人是慢慢活在另外的世界里？啊，怎么会寂寞？阿里都没了，没来家，你还寂寞？你寂寞吗？寂寞就要打22364612，对不对？我们有心灵辅导师啊。那嘉伦，那你来当我们的心灵辅导师、陪谈员啊，什么课你也都上完了啊，对不对？本来就可以认证你了啊，你可以来这里带读书会、带课程啊，我一样帮你安排时间啊，或者叫人家化妆都好。你看现在有多少女人真的也不太会化妆。回家连卸妆都不会啊，人家告诉他用婴儿油，就涂了一脸的婴儿油，结果就用肥皂越洗越油。他说怎么回事，他连卸妆都不会。你看嘉伦，你来这里教大家重新当女人。那当然了，男生也可以参加，男生也可以做些造型，不见得说只是化妆啊，对不对？男生也可以做些造型啊。我跟你讲哈，我们不只画外面，我们在里面一直在化妆，对吧？画到后来自然而然外面就变美了，是不是？那要的，那是要的。你也可以把自己变成不同的角色啊。所以丽兰，你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来，你再多说一点。怎么每次一说就哭？哎，幸福到让人觉得这是真的吗？这个赛斯老鬼他只会一直给你而已啦，他不会收回去，他就是要你这样子，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是感触很多啦，因为像他最近也对我真的是 不晓得真的是，可是我所感受就是好像被宠在那个
捧在手掌心里面爱着，
对、啊、
对不对？
可是好像是又
很不真实，
对，
怕他手一松我就掉下去了。
对啊，
你放心，你现在的自己他手一松你一样会弹起来。你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我觉得他分享到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我们生命真的在转变的时候，我们还真要适应一下，原来人生可以这么快乐，可以这么简单，可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敢啊，太简单了，怎么那么简单就得到了，好奇怪啊。
对
对，可是你哪有很简单得到
的，不是像物质，真的是想要物质世界的东西真的很痛，可是当你进入自己第二个架构那种时间，心理时间的时候，你会就默默觉得不会孤单了。以前我会，我小孩子都知道我是用工作来取代我的孤单跟寂寞，
嗯哼，
可是现在我不会了。像以前狗狗小便大便的话，我会在那边刷，在那边洗，现在我完全不会，卫生纸抽抽的转来打的，四五天我也不去给它清，
不能打掉那就可以，对吧？
对啊，
对啊，
以前记得刚来团聊的时候，我整个头脑还是每天
在想着怎么去弄那个大便，
去擦地，去干嘛，去工作，这个菜要怎么拿，这个菜要怎么挑，这个菜要怎么送到客人面前去，真的都是没有自己想到我自己所要的是什么，连吃一口饭也没有想到填在嘴巴那种感觉都没有。现在我会，现在虽然吃的不是大鱼大肉，可是那种感觉真的很爽，完全不一样。所以学赛事就是我怕学不会，那种要进去又出，进不进去又出不来那种感觉，又害怕。
对啊，你看哈，作为我们今年年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告白，心情告白啊，原来快乐的日子是简单到让自己觉得很不真实，怎么那么简单就得到哇。对，这个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啊，跟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好，虽然我坐在上面在讲课，可是其实我也在分享你们的生命经验，你们的生命经验也一直都在影响我。好，我都觉得我应该找你咨商，不是你找我，我应该找你啊，我自己有一个过不去的东西。很好，好，那我们今天课要上到这里，好，我们就上到这个段落，下礼拜二再继续。那下礼拜二就是明年了，所以明年见。明年见，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好。